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要再重复，耶稣给我们平安，不只是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差派的提醒。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之后呢，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因为主给我们平安，我们就有喜乐。但是我们如果想到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对门徒说了平安以后，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每一次我们互助平安的时候，也是彼此提醒我们蒙恩蒙召，我们也都被差遣。换句话说，我们有神的托付在我们身上。我们前面三堂，其实我的信息很简单，讲到耶稣自己担负起他宣教的使命，他主动来寻找拯救人，人的光景在失落躲藏，需要拯救。耶稣来怎么拯救我们呢？他拯救我们不是用什么武力，不是什么样的强权，他拯救我们是虚极，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受了罪的刑罚，这是他对我们的服侍。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动跟榜样，就是他是主，终究他要成为全人的主，全地的主，但是他以服侍谦卑的行动跟生活生命来做主。所以做主不是在那里强势的吩咐指派，做主是服务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然后要我们像他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照主的吩咐去行的时候，我们有主的榜样，也有主的应许，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诗歌说求主与我同在，其实这个求是一个重复的，我们感谢主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不过我们常常不觉得，常常我们我行我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挫折打击，是神许可的，提醒我们需要他。当我们感觉到需要的时候，我会到主面前，圣灵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就带领我们成为他真正的门徒，有他门徒的行动。那么圣经刚才我们读的一系列，就讲到主耶稣工作的开头就是从拣选门徒开始，可见他是第一件事情是做这个。然后耶稣一生的工作花最多时间的是跟门徒在一起，他有时候在群众的当中，有的时候看到群众里面的个人的需要，所以耶稣不是看人多他就很兴奋。我们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有的布道会的讲员看见很多人他就感谢赞美主，那么如果人少呢？如果我们教会的聚会人少呢，那我们就会有点失望，我们就有一点失落感。主耶稣不只是在群众当中，他也针对个别的需要。所以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榜样，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在各地认识看见我们的问题跟需要，他就接触我们，透过群体，透过个别的接触。所以耶稣在地上他选召门徒，并且花最多的时间来培养门徒，啊，这是我们前半段开头要讲的，我已经没有照着这个 PowerPoint 的，我已经讲了一些了，所以我们请开始 PowerPoint， 我们看我们可以再温习一下，呀，那这个是圣经节哈，所以圣经节都可以我们读过了，我们请刚才再下去，再下去，再下去，再下去。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我要回头看。哦，就是我刚才讲的哈， 那请原谅我，你们看见我上台，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哈。这个居然到了这一天，老态龙钟，需要人家扶着。我也非常谢谢同工们的体谅和帮助，但是啊，我想如果主怜悯恩典，他在逐渐的医治我的两眼啊，两眼有一段时间眼睛从2.0的视力变成0.2的视力啊，这不是在啊说玩笑的，因为我到台北到远东眼镜行啊，那个老板也是我们熟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结果他给我检查完了以后，他说你的眼睛现在是0.2的，0.1的视力了，所以有一段时间非常挫折。但是现在啊，经过3次的眼角膜的移植，我没有想到可以做那么多次啊，右眼好了，左眼也逐渐的在恢复之中。但是目前啊，看很多字啊，看荧幕看不清楚，我还要带着这个放大镜来看啊。所以我们根据念过的圣经啊，我们很概略的再重提一下，耶稣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来选召门徒。耶稣在地上公开的工作只有3年多，但是他的第一件事情是选召门徒。之后这3年多，他带着门徒一起工作，所以他拣召门徒目的是示范，以身作则，成为他们的规范。然后耶稣也分派门徒代表他出去工作，他给他们责任，然后他们出去工作以后又回来做报告。所以主耶稣带门徒是很实际的，也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那我们从耶稣的工作晓得，他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要产生门徒，产生能够跟他同工并且能够被他完全管理跟使用的门徒。他的目的不只是得到许多人得救成为他的信徒跟随者，而是要成为他的门徒，他的工作的继承者和扩展扩大的。所以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有12个门徒，其中一个把他出卖了，后来他们又补了一位。除了这12位以外，比较多的这个史书经上记载，在五旬节的时候有120个门徒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经历圣灵的浇灌，从120加上原来的10几个啊，他还有其他的妇女啊，可能在一起是100多人，就扩展一下子变成3000人。那么昨天我也稍微啊，圣经没有讲，我就用我的想象去理解，如果这100多人也有事先的一些训练跟准备，耶稣不是一下子对着3000多人教会大教会的牧师，而且忽然间产生的一个啊基督教的一个运动，就变成很了不起知名的领袖。当然他是，但是我相信这120个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门徒，也跟最初的12个门徒，除掉犹大以外，后来又递补一位，他们能够分担3000人的牧养跟照顾。那么昨天我们也透过《使徒行传》2章看见，这3000多人，他们归主受洗之后，不是结束，而是变成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一个示范跟榜样，3000多人天天同心合意，在殿里也在家中敬拜神，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神在他们当中有奇妙的作为，也继续不断地透过门徒有他的话语的传递。但是圣经讲一句话很重要的，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不是产生3000人一个大教会就停了，这个大教会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以后天天有人归主。但是圣经这一段的记载 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用什么样子的动作，有什么样子的步道活动，只讲到他们的生活。那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跟榜样，我们基督徒为主工作，为主做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然后流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生命才有生活，才有工作。我们不是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啊，工作的时候是一副样子做一件事情，平常我们又恢复我们的原始面孔。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工作的本钱，别人因为看见我们受感动受吸引，我们再加一点见证的说明，他们就能够归主了。啊，这也是我们从圣经啊一直到现在我们啊没有特别讲，但是约略我们就看见了。那么耶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他最多的时间还是跟门徒在一起，跟群众在一起的时候，当然门徒看见耶稣怎么样做榜样，他怎么样有敏感细腻的观察，知道人的问题，知道人的光景，而且很谦卑的去服侍他们，拯救他们，就给耶稣看见一个很给门徒看见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他也分派门徒，授权给门徒代表他出去工作，然后听取门徒出去工作以后回来，回来报告，回来检讨，回来解释说明状况，然后再出发。所以耶稣在地上花最多时间的是跟门徒在一起，一直到最后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就命令并且授权他的门徒。所以昨天两堂我们也都用到耶稣的大使命，啊，马太福音28:16-20，19-20说，耶稣来到耶稣的门徒的前面，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就包括你生命的主权，你生活行动应该要照着神旨意做什么的，都在他的掌握里面。因为这个，他就给我们大使命，所以我们都有大使命。”我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就吩咐门徒接续他，也真当耶稣复活升天，回到父宝座的右边的时候，在地上继续代表他做什么呢？继续带领别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的门徒训练跟责任，就是门徒产生门徒。那耶稣怎么样带门徒，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以身作则，示范给门徒看，然后分派门徒工作跟责任。当他分派门徒工作跟责任的时候，耶稣在世以肉身来讲，他就不一定跟每一个门徒坐在一起，但是现在就属灵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与我们同在，特别是我们遵照他的吩咐代表他去工作的时候，他更是透过我们来工作。所以他不是让我们孤单的去面对考验跟试探，而是每一次有工作的责任都不是我自己做的，都是主耶稣在我里面做的。所以透过我们与主同工，顺服主的吩咐，我们为主就结出果子来。那我们也照着当时的门徒一样的，我们会自省，我们也会以小组的方式或者聚会的方式一起来检讨，啊，评估，啊，我们在什么地方蒙神的祝福，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改变跟改善。那我想这是一个活的人，有生命的人，一个有生命的教会，在侍奉的过程里面连续我们应当经验的。 意思就是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比较资深比较老练的，你就要做示范，做教练，来带领比你晚进的。不表示我比他优越，而是表示这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扶起，我愿意辅导啊其他的同工。那么这也是我们昨天用主耶稣的吩咐强调的一样事情，因为耶稣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不是你要去，而是你们要去，所以至少两个人，所以我们强调两个人，两个人一起工作。以前我在小学的时候在台湾啊，透过我的姐姐跟我父亲的影响，有参加归主协会，归主协会他们的训练有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叫做二二工作，一个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你在许多中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但是也让我们的侍奉的工作要有眼光，要有同工同伴，两个人两个人，最少两个人两个人。所以当你一个人要为主去工作的时候，感谢主，但是你要向神求，你给我的同伴是谁？你的同伴可能跟你同样的，或者比你之前一点的，那是你在带领，也在示范给他们。坦白的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做事，我自己面对各种处境啊，那还比较不算太困难，比较困难的是你带着一个同伴，因为你就处处会想到，那我会不会做错，我会不会做得不好，或者我会绊倒他，那这是一方面啊。或者另外一方面，你跟他在一起，两个人就如虎添翼。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工作要个别线上，但是同时要结伴，两个两个一起工作。所以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接续他的托付，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这是到目前我没有一张一张照着这个投影片，但是我前面重要的一些原则就是这样子来分享了。那么耶稣带领门徒的原则，第一是他的示范，第二是授权教导，并且解释为什么要门徒做什么事情，怎样去做。他分派门徒的工作，有实习，有回来的报告，有彼此的检讨说明，然后再出发。那耶稣要门徒去使万民做门徒，这是他的使命啊！既然是他托付的使命，也是他被上帝差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最终的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建立一些教会就好了，今天全世界人口基督徒不到一半啊，穆斯林的势力人口更多，还有其他的宗教，我们中国人原来的宗教其实很多是祖宗崇拜啊等等的，很多迷信的东西被恶者撒旦所掌管。那么我们要成为教会，成为基督徒，然后教会要增长，基督徒要增加，但是在这个处境里面也不是很容易啊，基督徒不能因为过去基督教国家的势力就变成啊这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在食后果，有很多人对基督教不了解，或者把基督教当作侵略者，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跟难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人口资料的分析，有一半以上世界上的人口是在属于叫做创起地区的人，大家可能也都熟悉 Creative Access。 这个创起地区就是不像我们平常自由的地区公开的，你可以公开的活动，虽然你公开的活动还有一些规则，还有社会的秩序的条件要遵守，但是你可以公开的 个人的，或者得到啊政府当局的许可的时候，有群体的活动，或者我们组织啊一些事工，像医疗的服务啊，我在2007年我自己侍奉相当年日以后，才第一次学习医疗的短宣。我从洛杉矶到柬埔寨去看我们当地的一个宣教士同工，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带我到金边啊郊区看当地的所谓的这个杀人场 Killing Field， 然后也在看金边的一个中学在试卷啊1975到79年的适龄时间啊转变为集中营的一个地方。我看了以后非常感慨，我就想说怎么办，我们能够做什么。我就想起主给我在台北，在洛杉矶，我所以及在亚特兰大所认识的基督徒里面，有医生，有在医院工作的，有自己有诊所的啊，有做小儿科的，还有护理的。那么我就很单纯的想到有这个需要，那么教会做医疗的宣教的工作其实历史很久了，我从来没有做过，只是听说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很大胆的祷告，就发信联络，我们就有20几个人到了金边。那我们经过当地啊教会宣教士的推荐，我们选的啊离金边大概有90公里左右，啊开车要那个路不好，开车要2个钟头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穆斯林的区域里面，有一个村子，啊这个村子从头到尾有几千人的人口，但是有好几个庙都很辉煌，但是只有一个教会。是一个韩国教会资助所建立的当地的教会。我们去了那个教会，跟那个牧师在一起交通，那个牧师接任以前的一个牧师，以前的一个牧师曾经带领教会有几十个人，蛮兴旺。后来出了一些意外啊，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啊过世，那么乡村的人觉得这个一定是有不好的事情，所以就开始不到这个教会。那么那个牧师也出了一点事情离开了。但我们去联络的时候，是一对刚刚神学院毕业年轻的夫妇，叫 Naren， 然后我们就跟他联络啊，从无到有。当我们医疗短宣队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在那个空的礼拜堂里面很有意思，他们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有讲台啊，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所以反而很干净。所以我们用绳子拉的布幕，就把那个空的礼拜堂变成一个野战医院。我们进来有挂号的地方，然后分科啊，牙科、小儿科啊、内科，还有针灸啊，我们在那里半个钟头之内，30几个人加上当地的助手同工，临时的医院就这样建立啊。我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流下眼泪，感谢神的怜悯。那么这个工作从2007年到现在持续，那么有不同的地方也参加了，在台湾啊，在啊加拿大，在纽西兰，在澳洲啊，在香港，也都有基督徒医护的同工来参加。那我们就从这个医护实际的工作来学习、接触、关心当地的人。那我昨天也讲到一个例子，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非常感动。我们去的同工里面有一对夫妇，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太太没有去，那么那个先生叫做黄仁寿，仁爱的仁，寿命的寿，但是一听起来就是人很瘦，他个子很小，很瘦。他是小儿科医生，他比我小半岁，所以他现在已经小儿科医院已经结束了。他们夫妇经济的能力也都蛮强的，很有负担，所以他就第一次参加。他也是国际关怀协会我们在美国的董事之一，他曾经是我们董事会的主席，所以应该是我的上司顶着老板。然后他也很谦卑啊，他常常叫我秋哥，我们以前学生时代都是这样互相称呼的。 所以像李秀全牧师，我们还是啊见到他还是叫他李哥。这次我来觉得很亲切啊，潘牧师、张吉义牧师都是30几年前啊我就认得他们，但是不熟的啊。像张吉义牧师的夫人陈一平啊，我就更熟一点啊，因为他读历史，跟李师母是一样的。我来到你们教会啊，感觉到非常亲切啊，因为有以前认识的这些人。那我顺便提一下，我来到我们教会啊，我自己觉得很受激励，也很温暖。一方面是多数的弟兄姊妹都很客气，也都很礼遇来接待我。那尤其昨天我碰到一位王弟兄，是我们古浪屿的同乡，他的父亲是古浪屿那边很有名的一个中学，由宣教士啊教会所开始的，叫做英华中学。那我是英华校友小学，读到2年级的时候到台湾去的啊。这位王弟兄很亲切，今天还给我看了一张1949年啊一张教会拍的照片啊。我大概没有一个人认得，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子，所以有一些照片的人大概都是啊青年人或者中年人以上。然后我也很感谢主，昨天晚上聚会完了啊，或者聚会之前，有一位弟兄是台北会牧堂跟我同一个教会的，不过我算他的年龄一算啊，我们没有同一个时间在台北会牧堂，所以来到这里能够碰到以前认识的一些同工，今天还啊忠心的侍奉，然后还碰到啊自己教会啊虽然当时没有见过面的会友。我在想象当我们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啊，我会看到可能有不少的人啊会来跟我自我介绍，虽然我不认得你，但是我一听就觉得我们是一家人。本来我们这么大的全世界普世的教会，我们属于主人都是一家的人，但是一家人到底有的是比较更近一点，有的是比较不认识的，绝大部分不认识的我就好感谢主，但是看到你我就很高兴，哎好像记得啊。那个时候我想不会像现在记忆力退化了，我记忆力是昨天讲的我今天就不太记得了，小时候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昨天的事情啊如果不重复的去想的话我就忘掉了。所以我万一我看见你在那里啊发愣啊，好像很亲切又好像发呆不知道怎么样啊，请你原谅，因为我可能啊记得你但是又不记得你，所以似曾相识。那我想将来到天堂我们也会很多啊这种久别而相遇或者谈起来我们有渊源的弟兄姊妹哈 啊这是插出来的一段话。那么耶稣吩咐门徒出去工作，在出去工作的时候门徒们经历主耶稣的一个吩咐啊。刚才我们从啊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但愿我们做耶稣真正的门徒的人，我们也学习去关心爱我们四周需要的人，包括已经是基督徒的但是需要鼓励需要陪伴，可能是一个慕道的，可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我们看见的人我们就愿意主动的关心他，最开始从祷告开始，但是我们的祷告很有限。所以我记得我在大学时代我们曾经唱一首歌，主啊求你引导我今日前往领人归你，主有阶沉沦追踪啊，我每天开始就做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前往领人归你，诸有皆沉溺最终啊，不知道怎么到你面前。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祷告做这个准备，为认得的人，为还不认得但是我愿意在祷告里面灵里面先预备我自己接触，然后我要像耶稣一样的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不只是看见许多人而已，看见他们当中有可能我应该去接触的人， 啊，基督徒要把眼睛放大，基督徒把属灵的眼睛放大，不一定要你的视力很好。我的视力不好，很大的挫折，但是属灵的眼睛不等于你的肉眼，所以你在属灵的眼睛里面敏锐感受别人的情形的时候，你就会被圣灵提醒，你就有所动。那么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我鼓励他操练一件事情，就是有代祷的名单。你四周有一些人有各种困难跟需要的，有人得了重病。好，回到这里，昨天晚上我跟李牧师的舅子林爱迪弟兄，他说他今天早上会来，有没有来，在哪里？可能不知道在哪里，我也看不清楚啊，我就问候他，因为我听说他的夫人有癌症，所以我过去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开始就纪念为他祷告。昨天听他讲，昨天晚上跟他打电话，他说他太太经过6个月的治疗，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过还不太方便出来。他说他今天要来我们教会，我不晓得，也许等一下就会招呼了，现在不方便。我就感谢主，我就操练为一些需要的人祷告。然后我最近的祷告还有很特别，增加一类的人，就是太太刚刚过世的弟兄，有好几个是传道人，这个好几个传道人，有的才50几岁，太太就过世了。我们关怀协会的总干事叫朱一希牧师，他以前是 New Jersey 那边的一个信徒领袖，然后他读神学院，非常神给他很多的恩赐，他现在才63岁，但是去年他的师母37年生病过世，他非常的爱他，非常的担心。那我就常常会想到这一群人。那我感谢主，我跟我的太太在一起已经有49年，已经快要50年了。我们1960年结婚的。那我感谢主，虽然我昨天讲到要学习爱的功课，就是恒久忍耐，我就发现虽然他很唠叨我，他很挑剔我，那我也常常冲着怪罪他，因为他开车带我，他就常常很冲，忽然间要这样，忽然间要那样，那我不能说话，我多说话他就生气了，但是我不说话呢，我就生气了。那我们相依为命，那怎么办呢？我就祷告，我每一次就祷告，求主让我能够让他高兴，让他快乐。那有的时候我一些真话也要很技巧的来表达，不能整天发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在一起49年也不简单了，如果主许可，说不定我还有10几年而已，那我还可以再跟他在一起。那我这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效法基督，为着我们四周人来祷告。那我刚才举了这个例子，那么当然还有教会的同工、传道人或者教会特殊的事工。我从我的四周祷告起，然后为师母他们一家，从加拿大，从 Boston 一直到了台湾，然后为我自己的家人，我的大姐91岁在新加坡，然后我的二姐过世了，我的三姐在亚特兰大，我就开始为我一家来祷告，然后为师母祷告，为我3个孩子祷告，然后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完了以后，我就为紧接着我很关心亚特兰大教会的西北堂，去年我去过他们教会，他们短时间里面没有传道人，我就开始为他们的同工祷告。他们负责的同工最近又得到癌症，也变成我为病人祷告的一系列。那我可以讲很多，但是我是举一个例子，所以我就为亚特兰大教会祷告，然后我为台北的教会祷告，台北教会一些同工有新的同工，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为在洛杉矶一起常常配搭有宣教的工作、有特会的一些不同教会的同工弟兄姊妹， 包括有一个教会是十年前参加我们宣教祈祷特会，然后特别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啊，请我们祷告，为他们全教会的奉献祷告，因为他们在2004年这个南亚海啸之后，他们原来是一个很保守、很属灵的一个西安堂，大家可能知道啊，这是比较保守的、温和的灵恩的一个教会，但是在那一次整个这个南亚海啸，上帝就把他们的眼睛震开了，就让他们晓得我们在安静祷告培养我们的灵性跟教会的同时，不能忘掉有需要的人群，所以他们就开始接触这个印尼苏门答腊那个岛上有30几万的人是种咖啡的当地的人啊，没有教会，所以他们就开始尝试。经过这十年下来，他们在当地已经有人在翻译当地的语言，已经有基督徒派到那边去，所以他们我们叫做一会爱一组，他们就长期委身关心一个少数民族。然后最近他才跟我讲说啊，十年前宣教祈祷特会为他们教会祷告，他们回去教会，然后弟兄姊妹包括儿童也开始为自己教会的宣教工作祷告。这个教会不大，只有100多人，他们过去很注重灵性内在的生命，但是现在他们平衡了，他们突破了在这个地方啊，最先他们是透过企业的服务啊，透过基督徒的商人给他们当地人啊一些贷款，然后透过实际的帮助，然后慢慢建立了关系。现在十年下来已经稍有规模了啊，我就为这些教会祷告，我们在鼓吹教会要有宣教的行动，并且宣教祈祷。那么我就开始每天操练，那我很感谢主，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只是神的仆人之一，一个渺小的一个传道人，而且已经差不多要退下这个前线，但是神给我这个特权，我自己每天起来吃早饭的时候我就感恩啊，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有一样事情就是我一倒下去很容易就会睡着，而且我可以睡得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清早1、2点才睡，到早上7、8点起来就开始工作了。现在按照医生所说的不要太晚睡，所以我居然早到晚上8点多就会去上床啊，我一睡睡到早上7、8点啊，所以你们想想啊，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嘛，我在想东想西干什么呢？所以我睡足了起来就灵修，然后主给我每天有不同的话安慰。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生活，但是给大家做一个例子，你可以开始列祷告的名单，一方面是为你祷告随时准备好能够为主做见证，一方面为你四周所知道的有需要的人，你列出各种不同的类，然后你天天为他们祷告，然后在为他们祷告的同时，时机需要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联络啊，如果就在你附近你可以去看望他们，如果是需要透过电邮或者电话怎么来联络，现代这些工具都非常方便。我已经很落伍了，我太太样样都会做，我样样都不会啊，要做什么我说你去帮我做，你去帮我做，但是至少我这次还带了 iPad 来，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消息啊。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也是我们做门徒的侍奉一个实际可行的事情。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腓立比书2章第5节，耶稣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只是要跟随主的脚中行，效法主的榜样啊，这是我们前半段主要说的。耶稣看重门徒，他出来带门徒，然后花时间在门徒的身上，当他走的时候他就可以托付一群他可以 信任的，而且他与他们同在的门徒。那么这些门徒照着耶稣的榜样，他们也要去带门徒。所以门徒的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效法耶稣，继续带门徒。所以这样讲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凸显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做什么，包括传福音引人归主，至终我们要产生耶稣的门徒。那第一个是你我有没有做耶稣的门徒，你愿不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拯救你，感谢你帮助你，感谢你让我的生命存在有价值、有意义、有目标，因为你给我使命，所以我晓得我活着不只是为了个人单独的需要，我为了你国度的成全，求你帮助我。当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亏欠，那么这个祷告就提醒你自己。那么再来就是你常常祷告，并且保持与神交通的一个好的操练。那当然在下面接下来有一连串的，包括你要凭信心被圣灵充满。那么这是我们多数比较圣经信仰的教会比较弱的，因为我们怕这个走火入魔了，啊，有一些强调灵恩的好像我们不太能够完全接受，所以我们就宁可把它避开。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方面是我很大的一个亏欠跟要学习的，所以我仍然 open， 但是我也是很谨慎很小心。因为我曾经碰到我曾经跟赵荣基牧师来做翻译，我请他到台湾，所以他也很有智慧，他在我们当中不去讲掉他们的神召会的背后的那一套啊。有人问他，他也说你听我这个礼拜讲到有讲这个吗？哎，他用这个很智慧回答。但是我也晓得，但是有一些我1979年在台湾为一个阿根廷的牧师叫 Juan Carlos Ortiz 欧迪茨，后来他讲到也出了书啊，对台湾的教会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啊，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典哈，因为可以站在他的旁边听懂的，然后用我懂的中文来跟大家传达，这是我过去神给我意想不到的一个恩赐，一个恩典之一。那么这也是做门徒的过程啊，被教导授权的。那么我想最后一段呢，要用这个腓立比书2章这里所讲到的，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只是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并且我们从内心开始来体会、来效法耶稣基督。那么从这里面我要讲到这个今天这一堂的应用，就是我们对自我的对付。因为当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要做耶稣真实的门徒，不只是要效法耶稣，要跟随他的脚中行，有他的心，眼睛放开四周的人需要关怀的，跟他们建立生命的接触，为他们祷告做见证，引他们归向主，并且继续带他们做你属灵的同伴，或是你小组里面的人，造就他们。我这样讲很简单，但是其实做起来不容易。如果主怜悯，如果在座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阿们，这是神的心意，我不敢乱讲，不管假传圣旨，但是我相信这是照圣经的原则，那我们就要做耶稣的门徒，然后我们要去带门徒。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大半都有两个作伴，我们可能在原来的团契里面也拥有小组，很好，但是可能你可以开始一个你新的小组，这个新的小组慢慢的倍增，他们在带他们的人，你们可以从2个人啊变成6个人，然后变成10个人，然后10个人就太多了，你们开始再分成小组，我们就一起倍增。我盼望如果主怜悯，如果弟兄姊妹听得进去，而且靠主来实行，再有机会来拜访各教会、贵教会的时候，会看见不只是你们的聚会人兴旺，同工很多， 并且你们倍增很多跟教会有关的小组，不一定要来到这个建筑物里面。那我相信这是神的旨意，神要赐福我们。那当我们愿意照主的旨意去带人，像我们一样做门徒，我自己真正做门徒，也带出门徒来，这是耶稣给我们宣教使命的终结，就是我们做门徒，并且我们带出门徒。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有相当的讲究，有相当的学习。那么我们检讨我们做耶稣真正的门徒，我刚才还没有讲到那个核心问题。那个核心的问题，耶稣表达了做他的门徒要对付自我，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普通我们练过的，也很常常练的，也不太记得，但是我们稍微讲一下的话，我们也许常常会有良心的亏欠。舍己英文叫做 deny yourself， 否认你自己，否定你自己。那我们就会发现一样事情，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神的创造里面，我的时间到，两分钟就结束。在神的创造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造男造女，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结果神造得太成功了，我们被造到一个地步，不只是有神的形象，我们要与神同等，就不听神的话，我们要自作主张，所以就是人最大的失败。所以一开头我们就看见人最大的失败，就在神恩典给我们他的形象跟样式的运用上失败了。因为神的形象不只是长得什么样子，而是神有自我意识，我们从神也得到自我意识。那么自我意识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会有自卫的本能。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有很多玩具，别的小朋友来的时候，他把那个抓回来了，这是我的，我们会觉得人怎么这么自私。其实这是神给我们自卫的本能，感谢主。但是这个本能如果没有在神的里面被耶稣被圣灵所管制，我们就变成自私自利，变成自大狂傲，变成嫉妒，变成虚假。我们的自我原来是神给我们很宝贵的我们存在的特点，但是当我们误用自我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得罪神的一个人。我们要了不起，我们会虚假啊，我们会说假话，装作啊不对的行动，那么这是我们很大的缺失。我就想到一样事情，成为基督徒做传道人，我最大的一个弱点，我承认，就是在敬拜赞美上我很弱。敬拜赞美，有的人很投入，会手舞足蹈啊，会非常那个啊。我第一个，我这个人行动不方便，第二我也不太会这样动啊。我如果常常这样动，说不定我身体会好一点。但是我承认，我在这个敬拜赞美上面我是很落后，我不会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这个君主专制的时候，你要讲啊万岁万万岁，然后到了近几十年啊，因为革命，所以分成两地，中国大陆某某主席万岁，在台湾蒋主席万岁，蒋中正万岁，蒋总统万岁。我在这种环境里面成长长大，我会不会啊尊重这些领袖？当然尊重，但是要我叫他万岁，绝对不可能。那我说不说万岁呢？我说万岁，所以我口是心非。我们中国人在崇拜别人上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从来就是应付过了，口是心非，连这些领袖也晓得，大家说可能是嘴里应付，可能心里不是这样一回事。那我想呢，自我是我们很大的阻碍。全宇宙间最大的自我是谁？上帝。哦，我这样很得罪他，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处处要我们敬拜赞美歌颂他。从我人的软弱角度来讲，我有相当程度的反感，我的神难道是这样的一个很自私自我中心的吗？后来我发现有一样事情很宝贵，这位最大的自我 却谦卑自己到最小的地步，成为人的一位，而且人他还误会他的降生，他在世界上的生活跟踪了人也不认识，最后人把他杀害了，他是代替我们这些有罪人而死，最大的自我成为最小的自我，为我们舍命。啊，我感谢主，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可以真心的敬拜赞美，因为我的主是爱我的，为我牺牲的主。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一个舍己的完美的榜样，所以我们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变成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不会虚应故事，但是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很骄傲自大而藐视别人，我们有很谦卑的自我，从内心愿意学习耶稣的榜样去体恤关心帮助别人，而且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把自己摆在里面成为拦阻，然后我们同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成为走两里路的仆人，我应该走一里路，我就额外的再走一里路，我期待我找到的同工都是走两里路的同工，不只是期望他要求他要做的是做到，而且他不只是把自己做到，他也想到别人的需要，主动的去帮助我们的团体，就不需要去规定，不需要去限制，而是变成很融洽的一个很努力的一个无我的一个团体。一方面我们有神那么伟大的我，但是一方面对别人对世界我是没有自己的人，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让我们一起从心里面出发，做耶稣真实的门徒。我这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是二三十年前在美国曾经又流行的一段时间的，是承继上一个世纪192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时候，一个教会的牧师开始工作。那个牧师在经济恐慌的时候，带领教会的弟兄姊妹决定他们成为一个团契，要常常要效法基督。结果在聚会里面有一个流浪汉走到台前昏倒，控告他们在这种困难的时候你们都不会关心照顾我们，所以就给他们教会的同工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他们就开始一个运动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耶稣在我的处境跟环境里面他会怎样做，我就照样做，我怎样效法基督我不知道，但是我假想耶稣基督在我的处境里面他会怎么样生活怎样回应，我就那样生活那样回应。 What would Jesus do？ 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一起做真实的门徒，因此我们就能够得做四周人，一起来做真实的门徒，一直到万民做主的门徒，主的旨意完成。对不起，我过了时间，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已经给我们感动启示跟应许，继续借着圣灵，也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团契的同在，属灵的同伴同工的建立，提醒我们一起真实忠心的跟随你，以致我们能为主产生属灵的倍增，让你的国度完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对不起。